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仔细查考诗篇37篇，这将是第七讲。上一讲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4-8节里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那是一个对人类的可怕却很准确的描述，尤其是在描述我们今天的外在有形的教会。他们发展出靠自己的行为为他们自己的遮盖。然而你看到了神是怎样使他们像蜘蛛一样结网遮盖自己。圣经继续在以赛亚书59章9-11节里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我们看到在这些经文里的公平，只能是指按正义分解神的话语，即在教训上辨明善恶。最后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这一定是指在今天的众教会和会众当中没有智慧，就是基督，他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其中没有神的公平，只有出自人的头脑，出自他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及思维的大量的判断，而并没有出自于神心里的公平或判断。尽管神赐给我们正确的途径，正确的解经方法， 来发现他的公平，并容许圣灵教导。但是众教会已经偏行己路，这都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住在其中很长时间，因为教会时代结束了，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审判日。此时众教会已经像败子一样被捆成捆，留着在这段审判日时期里经受属灵火焰的烧毁的时候，他们被丢在火里，他们已经因为缺乏正确的判断而经受神的谴责，因为神曾赐予他们极大的责任，正确地对待神的话语，做好圣经福音的管家。但是他们大大地辱没了那个使命。但是注意我们前面的以赛亚书59:9-10中这一段读道，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对这种阐述非常有兴趣，因为在我们诗篇37篇的这节经文里，圣经在6节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在这里我们读到正午这个词，圣经说神要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这是什么意思？神在说什么？我们知道这一点，正午就是光照最强烈的时候，而且神说他要使他的话语明如正午，也就是说以耀眼的强光照耀，那就跟这句话的第一部分相配，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因此这就是一种希伯来文平行对应，第二部分为使意思更清楚而针对第一部分重新措辞，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说，你的公平如光发出，明如正午。然而神通过使用正午这个词，一种荣耀的方式表明，这光必将是最强烈的，这必定是光线照射最为强烈的时候。那么那将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看一节描述负面意思的上下文里谈到正午或晌午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9章那里，我们看到这也谈到那些人们在发光最强烈的时期，然而他们却是瞎子。让我们读以赛亚书59:10。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如死人一般。这是正值光线照射最强烈的时候，然而他们仍然在幽暗里，甚至到了圣经说他们好像瞎子的这个程度。在申命记28章里有一个相似的阐述，在第15节后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 主在说，那些违背他话语的人，圣经在申命记28章28至29节说，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再次要说，我们在前面曾提及这一点，大灾难时期就是神打开圣经照亮世界的时期，他开始将福音的光史无前例的照在全世界，因为他的计划就是拯救许许多多的人。在春雨时期，大约17年的短短几年里，要拯救的人远远多于他在之前全世界的整个历史时期拯救的人。从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一切事情，我们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光以一种声势浩大的方式照耀，人类无法逃避神从他的话语圣经里揭开的信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完全从圣经里而来的宣告。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甚至在那之前，神的话语照亮圣经，显明了教会时代的结束及神的子民必须从教会里出来。当神感动他的子民，以一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好像前所未有跟世人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信息通过空中电波及许多其他方式盖满大地。在这段时期里，当神显明这些一直被隐藏直到末世的这些事情时，众教会对来自神的话语的这些奇妙的真理，对这些启示出来的信息，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们否认这些事情，他们无视这些事情，他们对此不屑一顾等等，仿佛他们没有看见一般。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些事情，他们是瞎子，看不见这些事情。神使福音熠熠闪光，而他们却仍然处于黑暗中。因为在众教会和会众里，一个可怕的属灵黑暗笼罩了他们，因而他们根本看不见这些事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在午间这种语言，但是一些人却被绊倒，好像他们处于黑暗中。那就完美地描述了发生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事情。让我们翻到另一个地方，在阿摩斯书8章里，在阿摩斯书里又一次上下文在教导关于大灾难时期的事情。在阿摩斯书8章9节里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们想知道神在这里说什么。我们猜想 他是在提及到审判日。这是对的，他确实是在指审判日。可是为什么他说他要是日头在午间落下呢？又一次要说，这是因为午间是日头光线最为耀眼夺目的时候，日头在一天的那个时候发光比任何时候都耀眼，因此午间代表神在大灾难时期揭开圣经的时期。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之前，看起来越临近那个日期，圣经的警告就越发传播到全地各个角落。这光照在全地上，越来越亮，甚至耀眼夺目。这是每个人开始察觉到的事情，并且神的话语的光以一种世人前所未见的方式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然后突然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审判日临到，大灾难时期结束。发生了什么？神在属灵上使世界黑暗，正如他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因此在白昼再次要说，这完全是属灵的，此时教导神话语中真理的福音的日头，神的脸正在以一种这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光，突然顷刻间。当他结束他的福音计划时，神使全地渊面黑暗，他不再拯救一个罪人了，天国的门关上了，他在白昼使地黑暗。诗篇37章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这里被翻译为倚靠的这个希伯来词通常翻译为肃静。我们来看几处地方，从诗篇4章4节开始，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细拉。诗篇313章1至3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最后的这个词平稳安静，就是我们正在查考的那个希伯来词。然而神继续在2到3节说，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词是在描述临到神的真正的儿女的一个属灵的平静，或者灵魂的安静。这是发生于一旦神赐给他的儿女们一个忧伤的灵或一个破碎的心时，他们就在他面前忧伤痛悔，他们在主和他的话语里谦卑下来，无论神的话语说什么，他们都渴望去遵行。他们不再与他征战，也不再肆无忌惮地犯罪作恶。但是罪人 有一种世人惯常的思维模式，他们总是偏行己路，而且他们毫无关心神的道路旨意或者律法。可是那对于真信徒来说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主已经拯救了他，并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和新的思想。神的儿女在他面前就安静，正如神在诗篇37篇这里所说的，从那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安静的。他们在主面前肃静，并切切仰望他，来明白神给他们的旨意是什么。然而寻找神的旨意是什么的唯一道路，就是来到圣经面前。我们只有在圣经里才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也唯有在圣经里才可以意识到神愿意让我们天天行什么。让我们继续读诗篇37章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被翻译为耐性等候的这个希伯来词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这个词在圣经里使用的方式种类繁多。如果我们查考这个词时，就会发现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当耐心等候耶和华。尽管这段等候的时期可能是最让人不舒服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为疼痛。换句话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在主里安息并忍痛等候他。因为我们想按神的道路行事，而且如果我们行他的旨意，这唯独是借着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可以确实行神旨意的唯一的道路。然而如果我们能跟神的话语认同，并在任何程度上遵行，我们可以预料到途中会遇到患难，要经历逼迫。因此这个词确实充满了很多意思，都是在描述信徒在这个被诅咒的世界上经历基督徒生活的坎坷。因此主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英文为你当安息在主里，这就包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受苦遭患难。然后圣经继续在诗篇37章7节里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在我们学习诗篇37篇第一节时，我们曾看到心怀不平这个词，这个词跟发怒有关。因此神说，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容让自己发怒。不要顾念你周围这个世界现在的境况，也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不公正、诡诈、幕后欺诈、邪恶，就因此变得难受、义愤填膺。当然，神的儿女甚至世上的一些人在这个特别的领域内并没有被昏了头。杀死婴儿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世上有些人从中牟利，这是一种暴行。你确实想象不到再比这个暴行更严重的不公正的事情了。因此看到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流行，一些人可能会变得很难受，满腔愤怒，或者他们可能对世人违背神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建立婚姻的律法感到愤怒。 世人将神所规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的律法被弃之一旁，并被认为是过时的、传统的，甚至世人将婚姻关系逐渐演变一种更高级的状况，对逆行的情欲一味容忍并给予同情，允许男人可以娶男人，女人也可以嫁女人。他们公然违背圣经关于婚姻的律法，冠冕堂皇地使这种大逆不道的恶行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正确的、良好的、恰当的事。当然，真信徒知道这是一件可憎的事，这是一种恐怖的事。事实上，圣经使用可憎这个词来描写几种罪，并不只是同性恋这种罪。神也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个特别的罪，这是对婚姻机构的一种肆意歪曲。目前这种事到处都有发生，现在这种事被广为接受，并被误认为是一种美事，并给予了支持。因此信徒可能往往会想，这太可怕了，并且心里怒火中烧。他们放眼看去，这些任意妄为、放纵羞耻的情欲的事情屡见不鲜，并且其中许多事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愈演愈烈并巍然成风。而且那些涉嫌参与这些罪的人在世上也是道路通达，因此除了愤怒还会有什么反应呢？必然会感到愤怒，因为就这种局面而言，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不能改变他们，你我们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唯一能够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的是神。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神不会改变这种可悲的境况，因为这是审判日。神在罗马书这卷书里说，他会放弃人类，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他们虚妄的思念使他们昏了头，就像众教会对正确的教训盲目无知一样。即使圣经真理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发现。因此他们开始教训一些最为任意妄为、虚妄愚蠢的思想，并且在神审判他们期间，开始在会众当中允许各种各样不义的事情。因此世人在道德领域曾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现在也仿效众教会的做法，但是现在他们丧失了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概念，他们不再能够辨明这些事情。随着我们继续处于审判日中，这种状况将会一直继续下去。让我们看一篇诗篇，这是神赐给我们理解嫉妒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因我们周围种种的罪而变得难受，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行恶的人们正如诗篇37篇说的道路通达，正在过安逸的生活的时候，愤怒就不由地涌上心头。愤怒和嫉妒可能会密切相关。神在诗篇73章2至3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倒，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那跟我们诗篇37篇的阐述很相近。 在这篇诗篇里，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而因此产生的嫉妒，是在讨论一位真信徒的感受。一位真信徒很可能会对他身边的恶人产生嫉妒。圣经继续在诗篇73:4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在这里，你看到了神的儿女将目光盯在恶人上面，他看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并且如果他只顾考虑恶人，他没有仔细考虑的是什么？他没有仔细考虑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视线放在错误的事情上，他们处于错误的领域，而且他沾染上他身边社会的罪。他只顾看恶人和狂傲人，他看到他们并不像他一样受苦，他们并不因为他们的罪而受管教，因为神不计划管教他们。神说他爱雅各，憎恶以扫，那是因为雅各是选民，而以扫不是。因此神花时间管教雅各，而他则不会花时间管教以扫。原因就是主管教他所得的每一个儿子，神并不管教那些不是他儿子的人。因此真信徒经受一段时期的管教，要经受一段时期与肉体的挣扎，因为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灵。但是真信徒虽然仍有一个贪恋罪的身体，然而他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灵则想要完美的按照神的道路行事。因此这个真信徒里面有不安，因为神的灵在叹息，为我们身体罪而忧伤。最重要的是，在神的国和撒旦国之间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生活在主耶稣被高举大获全胜，而撒旦被从正式统治之下推翻下台的时期，然而撒旦仍然存在，他仍然四处走来走去，当然他仍然试图制造麻烦，只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以众教会里的统治者或者世界上的统治者做的，因为基督是统治者。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些事情看似不利于真信徒，他们为真信徒又加重了未得救之人没有的生活的负担。因此这里一个真信徒在顾念未得救的人，即顾念未得救之人生活在邪恶中看上去俨然保享安逸的生活，一个未得救的人不应该在世界上比真信徒受更多的苦，更多的挣扎，经历更少的亨通吗？不，神是良善的，神是如此的和蔼，因此他赐给未得救之人今生他们的份，他容许他们也享受阳光和四季，他容许他们享受地上的这些事情，甚至是在他们背逆他的时候。我们难以理解这个事实，假如我们是神的话，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但是，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施恩，但是绝不是他赐给他所拯救的人的那种恩典，而是一种在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容许他们享受今生的某些事物的一种恩典。当然，我们绝不会嫉妒那些将不会经历这些永恒祝福和永生喜乐的世人，难道不是吗？这恰恰正是诗篇里的作者所认识到的。我们继续推进到诗篇73篇12至21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入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因这个世界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而心生嫉妒，或者心怀不平，满腔愤怒，然而我们就愚蠢地行事为人，这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就他们的结局缺乏理解和知识的表现。正如神所感动的这位写下这篇诗篇的作者本人，当他进了神的圣所，才意识到思想他们的结局。一旦你思想恶人的结局，他们必将死去，他们必将停止存在，他们必将绝不能带走任何事物。他们安逸而快乐的生活以及财宝，就长度来说只是微乎其微，只持续一时的生命。如果我们的患难正如神说是至暂的，正当未得救的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正经历那个时刻。然后圣经怎么说他们的生命？这甚至不是生命，因为他们是远离神，远离主耶稣基督，这只是存在。他们只顾追求罪恶的事情，并努力填饱他们的肚腹，并满足他们眼目的情欲，而且这些事情总是失去控制。人们总是以极端的方式追求这些罪恶的事情，使他们与酗酒、毒饮及暴食挣扎等等。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追求的这些事情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刺和负担，给他们极大的加重了负担。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到很快在他们的生命结束时，或者世界结束之时，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为什么我们会嫉妒恶人呢？我们将不会嫉妒他们了。我们有智慧，并且我们会意识到，我被赐予这么多，而他们拥有的只是少得可怜。我们怎么会嫉妒他们呢？ 我已经被赐予永生，满有丰盛而永远的祝福，我将会享受这些直到永永远远。我怎么会嫉妒他们这些恶人呢？我必将会有永恒的喜乐，永恒的平安，永恒的爱，永恒的安慰，以及你可以想到的任何美事。这就是神的儿女的产业，这就是神的儿女福杯的份，一个在新天新地里永恒的产业。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有如此丰盛的巨大的福分，我们怎么会嫉妒他们的份呢？一个真信徒不可能会继续停留在那种状态。一个拥有一切的真信徒怎么会向往得到他周围那些人所拥有的少之又少的事物呢？事实上，那会是一个非信徒贪得无厌的证据。当他已经拥有所有的这一切的同时，他还想贪婪地占有别人拥有的一些事物。如果一个拥有数亿美元的富翁，他来到其中一个最为贫困的城市，来到那个城市里的其中一个最为贫困的地区，他见不得某人口袋里有一些美元，他嫉妒那个人，并且他还想占有那些少得可怜的几个美元，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能看到那是多么让人倒胃口的事啊！在这个世界上发生那种事情是多么不可能啊！在属灵领域里，那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这些根据圣经定义为富有的人，怎么会嫉妒并对那些在属灵事情上贫穷的人发怒呢？可是这就是每当我们将视线从属灵事情上转移，而将视线盯在物质世界之时所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忽视了以正确的方式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我们将会读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正确地理解了心怀不平这个词。现在神吩咐我们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你怎能发怒并为之难受呢？你是谁？主确实在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事实上，圣经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叛逆之徒，我们就是那些在过去向神挥舞拳头的那等人。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所看见的，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行的一切关于悖逆神的恶事，我们几乎都行过。现在，他们肆无忌惮地悖逆神，他们的反叛愈演愈烈。可是我们也曾反叛神，我们也曾因无知没有智慧盲目地行过恶事，而且我们过去还以为我们是正确的。因此那就是今天人类的处境，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看见并明白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堕胎是一种谋杀，或者婚姻只能是建立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而且 不许因任何原因而离婚等等，这只能是借着神的恩典，他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容许我们看见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自己能够遵照这些命令生活，我们不参与到这些罪里，那就使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但是倘若我们开始顾念我们的同胞，并且行事好像我们是审判官，行事好像他们违反的或者触犯的是我们的律法，因此我们就像全能的审判官，以报仇、发怒、愤怒来做出反应，那并不是我们的角色。我们并没有被赐予那个特权，对人的罪以动怒相报，这绝不是我们的角色。圣经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非神的愤怒，神能因罪而动怒，而且他能公正地这样行。你知道，每当圣经论到人的罪时，你总是会发现，这之后很快就谈到神的愤怒。圣经很多地方都提到神发怒，神满腔愤怒，想倾倒出他的愤怒，临到那些竟敢反叛他的罪人们。那是神的特权，那是他的权利，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任性的受造物，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只是不起眼的仆人。他有权利，而我们没有。他能公正地行着事，我们则不能。当神有一个公义的愤怒时，一种不违背他律法的愤怒时，他可以仍然维持毫无罪孽的完美，我们就难以做到。当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就触犯了他的律法，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这样行。神在雅各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也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你看到了吧，只有一位设立律法的。如果我们论断其他人，我们就在行事，仿佛我们是设立律法的，我们就是那位审判官。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周围人们的罪恶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聚焦在基督上。我们必须聚焦在圣经奇妙的福音上。让我们翻到一处神在这些日子期间想让我们聚焦注意力的地方。而且随着世人沉沦，越来越深地陷入审判日，我们可以预料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糟。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就是主想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地方，并不是向我们周围的罪做出愤怒的反应。我们不可发起运动反对罪，我们不可毁谤或恶毒对待那些涉嫌犯罪的人。是的，我们应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然而，记住这一点，以恩慈相待，这就是针对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怒的任何人，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为什么应该以恩慈相待，饶恕他们？因为圣经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再次要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肮脏、败坏的罪人，违反了神的律法，就像这些其他人一样。我们不能指手画脚，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有答案。对，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有答案，神有答案。因此，我们将这件事留给神。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今天就是报仇之日。在这个报仇之日，神正在积极地倾倒出他的愤怒，在地上一切未得救的人身上。就愤怒而言，那应该足够了。因为他们已经在经受从神而来的愤怒，而且他们不需要经历神的儿女的愤怒。我们待他们同往常一样，意识到我们完全是同胞受造物。这唯独是借着神的恩典和他在基督里对我们丰盛的良善，饶恕了我们的一切的罪。这是我们应对所有人应该心存的态度。我们也应该寻求饶恕他人。让我们继续下一节，诗篇37:9，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你看到了吧，神在继续帮助我们，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必要感到难受、沮丧，或者感到义愤填膺。完全将给那些事情卸给他，并且如果他们找我们麻烦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将他们留给神。为什么？记得诗篇73告诉我们，神感动亚撒写下了当他嫉妒恶人时，他是愚蠢无知的，直到他明白了恶人的结局。现在，神将会指教我们恶人的结局。让我们再读诗篇37:9。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这将是世上万物的结局。我们可以绝对确信这一点。这最终是万物将会发生的方式，这将会是这个创造物的终结。在神的救恩时期，所有经历过神救恩的罪人、作恶的人都将被剪除。所有那些借着基督的信得救，及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承受土地。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这个词组是一个有意思的词组，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查考。我们想翻到其他一些可以找到被翻译为被剪除的这个希伯来词的经文。一处地方是约伯记14:7。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这个词组就是被翻译为砍下的同一个希伯来词。约伯记14:7-10。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即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你看到了吧？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树被砍下以后还有指望，它可能又生长起来。但是这一定会是未得救的人映入我们眼帘死亡了。言下之意是他不再有指望了。那是因为当人在未得救的状况下死亡时，他就停止了存在。这就是圣经在诗篇146:4所说的，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他不再有指望可以重来，他不再有指望可以继续活着，这就结束了，一切都成定局了。他的灵魂已经消灭了，他对任何事情不再有知觉，也绝不会有知觉了。那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任何事情，现在已经消失了。这就是主如何在传道书9:4-6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那是对未得救人死后所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令人悲伤的描述。这一切都消失了，他们的记忆消失了，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及他们生前曾感受到的和体会到的一切事情都消灭了。他们曾在生命中经历的一切事情，他们曾享受到的一切美物，那些曾使他们感到害怕和伤心的所有糟糕的事情，他们曾经温柔的时刻，曾经恐怖的时刻，所有这些事情现在都消灭了。他们停止了生存，他们死了。根据圣经经文，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罪的工价。今天的节目诗篇37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